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岛，我是 Joe Hashmeyer。 今天我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我打算收集20来个新教徒反对公教的论点，然后按照我主观的感觉，或者说几乎完全主观的感觉，来给这些论点排个名，主要是看我觉得哪些论点有意思，比较有说服力，哪些一看就觉得其实只要让对方读本书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你懂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我真的很喜欢排位榜，我很喜欢看别人做的视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对秩序的需求也没有用在别的地方。不过这确实能帮我，怎么说呢，评估一下别人觉得哪些论点有说服力，或者我自己其实已经挺熟悉的论点他们怎么看。比如说 Gospel Simplicity 频道的 Austin 最近就做了一个关于公教论证的排位榜，讲了哪些论点让他有信服感，哪些让他觉得没说服力，而他的榜单跟我的肯定会很不一样。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这些论点显然没有说服我本人，因为他们并没有让我不做公教徒，但至少有一些会让我停下来多想想，或者让我明白有些人因为这些问题会觉得我没法成为公教徒。也有一些论点对我来说完全有点摸不着头脑，让我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因为这个理由就觉得不能加入公教。所以请大家带着这样的心态来看我的排名。显然如果你觉得某些论点更有说服力或者没那么有说服力，我绝没有要冒犯的意思，你可能会有和我完全不同的榜单。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些你自己正在思考正在挣扎的论点，我也很乐意和大家一起探讨任何这些论点。所以我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做这个排位榜的。最上面一档是我认为真的挺有意思的论点，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公元前1000年里的教宗权威。你会发现其实虽然我把这个论点列在新教的论点里，但它其实更像是东正教徒常提的争议，就是好吧，我们承认早期教会确实有类似教宗的职位。我们也承认彼得确实有基督赐给他的特殊权柄，而且这种权柄好像也确实传承到了罗马的主教身上，但他的界限到底在哪？这只是众主教中首席的地位吗？还是说他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如果不只是首席，那范围到底有哪些？又和地方主教的权威有什么关系？那他和大公会议的权威又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非常好，我认为这些问题是有答案的。我觉得这些问题最终其实也会指向公教会，但有人提出这些问题，而且不是简单的假设，这肯定只是首席位置或者只是荣誉上的优先什么的。但要得到不只是这样的答案，你真的需要深入研究一下。所以我很尊重那些能坦率承认我都明白了，但我卡在这个细节问题上，这虽然很具体却很重要的人。这也确实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教宗制度本身经历过演变。今天的某些事情确实和过去看起来并不一样。如果你看过我最近的视频，我里面谈到了从芥菜种到芥菜树的过程，这些都可以在耶稣关于教会的比喻以及马太福音13章里的天国比喻中看到。The kingdom of God parables, or kingdom of heaven parables in Matthew 13. 这完全可以理解，所以你至少能明白为什么有人会问，我怎么知道这个芥菜种还是不是原来的芥菜种？所以说，这些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再往下一档，我一开始想标为可以理解，但发现字太多放不下一行，所以后来我改成了我可以理解。对于我可以理解这一类，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唯独圣经。对我来说，唯独圣经这类争论并没有像前面那样有说服力或有趣，比如公元前1000年的教宗权威问题。这是为什么呢？虽然说这比很多新教论点还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我觉得今天对唯独圣经的普遍理解其实就是所谓的城堡与围场诡辩 Mott and Bailey。 城堡与围场其实就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辩论手法，就是你有两个不同的主张，一个很强，一个很弱。你先摆出很大胆的主张，但因为难以捍卫，所以一旦有人质疑，你又马上退回到那个很小、很容易防守的主张上。有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女权主义。比如有人说，你觉得堕胎不好，你就不是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那么你的女权主义定义就把堕胎合法化也算进来了。但如果我质疑这个定义，对方可能会说出类似车贴上的口号，女权主义就是相信女人是人，就像这样。很明显，你在用女权主义词时，既指的是毫无争议的女人是人，又指极具争议的堕胎应该合法。你用同一个词表示两个立场，就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来回切换。有时候人们就会上这种当。 我认为，如果你是故意这么做，这其实是不诚实的辩论方式。但有时候，有人其实自己都没意识到在偷换概念。所以，在唯独圣经这里，这种偷换其实就是这样运作的。有些人认为，唯独圣经其实只是在说圣经是神默示、神所呼出的，而没有别的书有这样的属性。
And nothing else has that same attribute of being God breathed in the same way.
但其实公教徒也完全同意，圣经确实以某种独特的方式是神所呼出、默示的，是神的默示写成的文字。
Divine inspiration consigned to writing.
我们也知道，神不仅默示了人们写下的内容，也默示了他们所说的话。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天，彼得站起来讲到，圣灵是在他身上运行的。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神也同样是在那时呼出了这些话。否则，你就必须说，五旬节那场讲道，要么不是神默示的，要么只是写下来的时候才变成神默示的，而不是彼得刚说出来的时候就有神的默示。这些结论都很奇怪。不过，圣经的写作方式确实有它特殊之处，它确实因此有独特的地位。所以，如果唯独圣经的意思只是这样，那其实并不会有什么争议。但你要注意一点，这里没有任何部分说所有教义都必须直接出自圣经，或者从圣经必须推导出来。所以你完全可以有某个教义，它是真实而且对所有人有约束力的，但圣经里根本没有提到。因为你可以说，没错，圣经在这个独特且重要的意义上是神默示的，但我们也必须相信其他一些事情，即便他们没有写在这个被称为圣经的独特默示文本里。所以其实你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一种立场是，所有教义都必须直接来自圣经，或者是必须根据圣经合理推导出来的。还有一种立场说，圣经在被默示的方式上很独特，很重要。这就是一种偷换概念。因为前者圣经独特且重要，没什么争议，就跟女人是人这种主张一样，不会有人反对。但如果说所有教义都必须来自圣经本身，或者一定要能和圣经挂钩，从圣经中推导出来，这就具有极大争议了。事实上，我觉得这个立场其实很明显是错的。所以，关于唯独圣经，我能理解他的思路，但他其实是靠偷换概念、定义含糊来误导自己的支持者。这也是为什么，当你批评唯独圣经时，信教徒们最常见的回应就是你是在搭稻草人。我说的唯独圣经并不是这个意思。好吧。如果大家用唯独圣经来表达这么多不同的经文与教义关系，或许我们真的应该找个新词。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把这个归到我可以理解，至少是个挺有意思的想法，而且有不少非常聪明的人也相信某种形式的唯独圣经等等。好，说到这里，再往下的档次，我把一类论点归为一般档，比如你们的教义会发展变化。经常当我们说我们相信某些公教的东西，而很多非公教徒不相信时，新教徒就会说，你们这个教义是后面才发展出来的。之所以归到一般档，是因为这个论点一方面其实有一定道理。没错，确实如此。比如说，在21世纪，我们对某些教义的理解比第一世纪清晰多了。但另一方面，这个论点其实不强力，因为它完全忽略了，其实你自己的教义同样是发展出来的。比如今天的新教徒和16世纪的新教徒或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所信的不完全一样。也不是说有人一听完使徒们在五旬节传道就马上明白了所有道理。三位一体，明白了。基督的两性问题，不是，这些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默想和梳理。就像芥菜种比喻一样，教义层面上有些发展其实本该如此。圣灵是被差来引导教会想起一切真理的。这里的想起很重要，因为使徒时代以后就没有新启示了。我们并不是有某个新启示说教宗或者某个先知或者摩门教的教长突然宣布，我做了一个梦，神要我们相信某个前所未闻的新东西。那不是公教的教导，这不是事情的运作方式。教义的发展是指对我们从前所领受的内容有更深层的理解，就像小狗会长成大狗一样，但小狗不可能变成猫。 所以，教义的发展和教义的偏离是有本质区别的。约翰·亨利·纽曼常被归功为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但他远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想法的人。早期基督徒就已经在讨论教义发展的必要性了。洛朗的圣文生对此有很深入的阐述，还有许多其他早期教父。圣约翰·卡西安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论述。所以总的来说，这个论点算是一般，因为一方面他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说的没错，有时候确实如此。但另一方面，这个论点其实没什么吸引力，因为你仔细了解自己新教历史也会发现，你也必须承认教义会发展，否则你就没法相信三位一体，也没法相信基督论，否则你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异端了。再下一档就是很站不住脚的论点，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公教的东西都是异教来的，比如复活节其实源自异教，圣诞节也是异教来的。这里面首先有个问题，这些说法很多其实都是错的，按理说其实可以归到纯粹造谣的栏目里，而且异教这个词在这里也被用得非常随意。随着基督信仰的传播，很多原本敬拜其他神明或者信仰各种宗教的人都成为了基督徒。他们有自己固定的生活方式，他们有特定的穿衣习惯，他们用一些特定的词语描述世界，他们也有自己的节日和习俗等等。而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并不会立刻忘记自己所有的习惯，全变成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之类的。其实他们还是保留了许多原有的东西，但这可不是说他们直接拿异教的神，然后把圣人的名字贴上去。我根本不认为这种说法是真的。但如果他们习惯用某种方式庆祝事情，比如现在要庆祝耶稣的诞生，那么他们的庆祝方式可能就和以前过别的节日，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异教的节日，没什么区别。而现在，这些习俗就变成了基督徒的文化，因为参与的人已经从异教徒变成了基督徒。所以如果你以前庆祝什么都喜欢大吃一顿，那么当你听到耶稣复活的好消息时，你也很有可能依旧用大餐去庆祝，这中间没有任何邪恶或者可怕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论调很站不住脚，因为首先具体的指控很多都是根本不真实的。如果你看过我关于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起源的视频，你会发现这些说法根本不成立。但即便有些现象，比如我们有星期四这个名字，这确实是从北欧异教传下来的，原来是托尔日。但我的回应还是，那又怎样呢？难道说我在用圣周四形容耶稣设立圣餐的那天时，其实是在说托尔也是圣的？只有非常肤浅的语言观才会这样误解。所以这种说法真的是很脆弱的论点。如果有人真的因为这样的理由而否定公教，我会非常吃惊。不过，这种论点还是比那些纯粹是造假的指控高一级。让我举一个纯粹是造假的论点的例子。你会听到有人说，教宗就是敌基督，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公教徒说教宗是基督的代表，代表就是站在基督的位置，而敌基督 Antichrist 里的 anti 其实是代替的意思，所以教宗就是敌基督。他们其实只是在玩弄敌基督这个词的拼写，这很荒唐，当然也是挺坏的，因为这样是用歪曲事实误导人。但如果你真正去读圣经，比如在约翰二书，里面说到敌基督是否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的人，这其实是在说像诺斯底那样否认到成肉身的异端。那是谁反对这些异端？是公教会。又是谁一直强调身体的尊严？还是公教会？公教徒相信圣事能带来真实的恩典，相信耶稣实实在在地临到我们这里，不是脱离肉体，而是连身体都参与，无论是在道成肉身，还是在圣餐中，都体现出他希望医治人的身体。这也是为什么公教会特别强调身体的重要性。例如，水洗礼之所以有果效，是因为我们相信人不只是灵魂被困在肉体，耶稣也不是单纯的灵体，假装有身体，而是我们本就是真正的身心合一，耶稣也是身心和神性合一。所以如果你去读圣经中关于敌基督的真实定义，你就会发现那种说法根本不成立。 这些人只是在乱拆词，却根本不看圣经对这个词的实际用法和定义，这简直是非常糟糕的论据。好，这就是我说的几种档次的论据。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强的例子，不冷不热的公教徒，这可能是反对公教最有力的论据之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强的论据，但绝对很有分量。许多人接触到的公教徒生活表现根本不像好基督徒，他们看起来对信仰不认真，对教义一知半解，甚至和神没有什么实际关系。他们只是机械的履行仪式，敷衍了事。那为什么说这是个站不住脚的论据？原因其实有很多。首先，圣徒本身就是基督信仰无可辩驳的证明之一。这观点其实是我直接拿自本笃十六世的。说到底，无论你有多高明的逻辑推理，人家都可能理性上挑不出错误，但依然不会完全信服，心里总觉得也许有漏洞。但当你真的见到那些活出真圣洁生命的人，你心里就会觉得这个人有我没有的东西，有我渴望的东西，那是很有吸引力的。这种吸引力单靠理性是很难否认或忽略的。所以反过来说，若我们没活出圣徒的见证，没成为基督信仰极有力的论据，反而是给整件事带来极大的损害。毕竟这和你的聪明才智或者护教学技巧没什么关系，真正打动人的是你有没有圣洁的生命，让别人看到这才是传福音和护教最坚实的基础。不是没有原因的，比前 3:15 分让我们随时准备好为心中盼望做辩护 apologia， 护教学的词源也就是要为我们里面的盼望做见证。你的人生就应该让人想问，你为什么会活成这样？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但更深入一点，其实不冷不热的公教徒对外界来说的确是一大丑闻。大家会问，如果你所谓的神的恩典都是真的，为什么这些人常常领受圣事，却还是这么冷淡？我觉得这同样是有答案的。你可以想象，就像我以前家旁边就有一个发电站，附近的公园都叫电力公园，挺有趣的，对吧？我都开玩笑说我孩子估计都被辐射到了，可即便旁边有很强的电站，家里灯还是常常会关掉。为什么会这样？是发电厂电力不够吗？不是，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会记得把灯关上，所以电力并没传进来。同样的，你不管是个人遇见耶稣，还是在圣事中遇见，都会有来自神的力量流淌出来。但你也可以关上自己的心门。事实上，从耶稣的服事中，我们能看到，有些人虽然长期和他相处，却依然拒绝接受从耶稣而来的能力。想想那些祭司长们，想想犹大，他们可是在耶稣身边待过很久。不冷不热的公教徒其实就类似。因此，保罗才能在临前11章警告大家不要不配的领圣餐。所以，即使你得着所有丰盛的属天恩赐，也有可能全部都没用上。所以说，这其实是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不是靠读一本书就能简单回答的，因为这牵涉到教义，也让很多人看到教会现实的丑陋一面，从而对教会心生疏离。好，我们来看看。这也算是相关话题，我们等会可以再聊这个。哦，这里有一个我可以理解的论点，关于圣母教义是必须相信的。这个论据是说，假设我承认玛利亚是终身童贞，也承认她无原罪受孕，甚至承认她被接升天，但就算这些都是真的，你凭什么要求人们必须相信？否则明知故犯就会被定罪下地狱。 这就是这个论据的核心。我觉得表面上这个问题很有道理，我是真的这么认为的，我真的理解，我完全明白这个论点为什么有吸引力。不过我会这样来回应这个问题，这个论据其实是误解了教义本身，因为如果你最大担忧只是只要有人明知拒绝教义就会下地狱，那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什么教义都不确立，你根本不应该确立任何教义。可如果教义的目的是帮助人和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那我们其实应该渴望有更多教义，我们想要知道的更多，凡是我们能够以信仰的确信认识到的内容，我们都应该努力去了解，因为我想尽可能多地明白关于神的一切，也想尽可能多地认识耶稣。所以反对确定圣母教义的论点其实很像那些主张不要传福音，否则有人可能因明知真理却拒绝而下地狱的观点。这其实是本末倒置，把真理从释放人成为了一种负担，他把真理看成一种需要被摆脱的重担。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个论点，但也正因如此，他没有那些顶级论点那样有说服力。好的，让我们继续。还有一个一般当的论点是，公教徒得不得救没有把握。关于得救的把握，有时候其实只是问我现在得救了吗？这点每个人感受程度不一样。但有的时候，有人理解成无论发生什么，我肯定能进天堂，这个观点既不真实，也完全不合圣经。比如彼后二章就说，有些人被基督救赎后又否认了他。比如图八章里的行法术的西门，他曾经信而受洗，后来却犯了买赎圣职之罪，又陷入罪的捆绑，他的得救就明显受到了威胁。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很有力的论据。还有关于得救的把握，我在别处也说过，其实它和现实差别挺大。这个观点听起来美好，仅仅是因为它让人感觉踏实，好像说我们都能确保得救，听上去很舒服，很让人安心，但它根本不像正统的基督信仰。当然，公平来说，关于如何确信自己得救，圣经中还是能找到一些教导的，这是真的。那就是说，第一种意义的得救把握其实只是问我现在是不是和神有正确关系。但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得指出，有许多你我身边或者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人，他们自认为已经得救，但其实我们并不那么确定。他们也许对我们有一样的看法，因此保持谦卑的态度很重要。而且老实说，强调肯定得救其实带来许多破坏性，因为那些自信无忧的人常常活得像自己灵命百毒不侵，这并不好。我的经验来看，这种信念并不代表他们会更加追求圣洁，他们其实往往变得自满。就像你修一门不挂科的课，你知道怎么也能过关，可能就不会全力以赴。所以耶稣被追问到底有多少人会得救这样的问题时，他总是强调要努力进入窄门，几乎是在暗示得救很困难，而且不愿透露具体细节和数字。好，我们再来看。这里有个典型的很站不住脚的论点，巴比伦大淫妇。论点是说罗马公教会很糟糕，因为巴比伦大淫妇其实指的是罗马。你也许会问，为什么这不算是纯造假的论据？因为它某种意义上是有一点根据的，但却是在偷换罗马的概念。我很不喜欢那些想要严肃辩论的新教徒用贬义词称呼公教徒，而不是直接说公教徒。他们会用罗马派、教皇党、罗马这些词，有时候也会说罗马公教会。虽然罗马公教会没有那么强烈的贬义色彩，但其实也很少有公教徒自称这样。这其实更多只是新教徒避免说公教会的一种说法，因为他们要是承认自己教会大公，那大家就会诧异，那你自己算什么？很奇怪的是，我倒从没听他们说我们不能校正教会，否则显得我们是异端。大家本该都知道，名字只是称呼而已。不管怎样吧，就像我说基督门徒会这个宗派，也不是在否认我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我觉得有些新教徒的这种敏感很奇怪。但结果就是，他们就是不愿意用我们的真实名字，他们总是说罗马。 而这些人恰恰是对公教会意见最大的人。问题就出在这里。启示录里提到巴比伦大淫妇和罗马的七山之城，这很明显是指罗马城或者罗马帝国。他们就说，看，被我找到了，这就是罗马。于是他们把罗马和公教会完全混为一谈。这是个很诡异的论据，这个我以前已经提过了。我认为在彼得前书5:13，彼得写到，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并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这里的巴比伦其实很明显是在指罗马，也就是罗马的教会。这说明罗马和巴比伦是可以联系起来的。但你要注意，彼得并没有直接把罗马的基督教会叫做罗马，他称的是罗马的教会或者在罗马的教会。现在也是这样，比方说现在罗马公教会我们更愿意直接称为教会。你如果要说罗马的教会或者在罗马的教会也没问题，但希望你能明白，这里讲的不是罗马这个城市本身，也不是指罗马帝国。这两者和教会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同一个实体。很明显吧？你明白之后，希望你能看到，没错，巴比伦大淫妇可以和罗马联系起来，但如果你把城市、帝国和教会混为一谈，其实就像你把公会和基督徒全部都叫做耶路撒冷，都混在一起了，这样就乱套了。或者说更现实的例子，有时候以色列这个词是用来指教会的，有时候以色列是指那片土地，或者甚至是那些没有信基督的以色列人。你必须区分这些含义，不能简单的说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不管指哪方面都一样，这样是不行的，完全说不通。关于这个最后一点，你还记得罗马的七座山丘吗？梵蒂冈其实并不在古罗马城的范围里，梵蒂冈是在梵蒂冈山上，那并不是罗马七山之一。所以如果有人说巴比伦大淫妇在七座山上，这反而说明它不是指罗马公教会。就这样，好吧。我们来看看一个典型的虚假论点，比如说这个，中世纪被杀害了几百万人。每当有人提到黑暗时代，其实真的让人忍不住打个冷战，因为黑暗时代其实是启蒙时代搞出来的宣传口号，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认为以前的人都很愚昧，所以把中世纪贴了这样的标签。我觉得这些论点本来就很站不住脚，更别说有人说什么几百万人，甚至诚意的信圣经的人被公教会杀害，这根本不是真的。而且你想想，宗教改革前的欧洲人口有多少？其实非常少，西方基督教世界加起来的人数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没办法杀这么多人。说到完全虚假的论点，还有一个就是公教徒向圣经里加书这个说法。这个说法你经常能听到，但它完全不是真的。这种说法是，原来的圣经只有66卷，然后因为宗教改革，公教会加了7本进去。不是，这纯粹是谎言，完全不对。很容易就能够指出这是假话。你可以查到许多早期教会的资料，比如迦太基第三次会议，你去看拉丁通行本也可以，还有许多现存的圣经抄本，你都能清楚看到事实不是这样的。佛罗伦萨会议确认了73卷的正典，特立腾会议只是在已经存在的基础上重新确认了正典，而且加上了很严厉的定罪，给出了无误的定义。那有人会说，好吧，你们确实没往圣经里加书，但特立腾会议之前你们还没无误的定义圣经正典啊。其实这已经把原来的论点从你们往圣经里加书变成了你们那时还没有无误的定义圣经。现在新教的圣经正典也没有无误的定义，但这不代表他们的圣经就不是66卷。特立腾会议前的公教圣经确实没有无误定义，但大家都知道圣经里有多少卷，所以这其实根本不算是站得住脚的论点。好，我们回头想一个比较有分量的论点，关于圣母教义是后期发展的这个说法。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说，我在早期教父的著作里找不到无原罪、始胎、升天这两个关于圣母的教义，那些确实很难在早期看到。这里面其实有一些道理，原因之一是直到近代，人们对受孕的概念其实都非常模糊，所以虽然很早就有人说玛利亚无罪，但那是不是从一受孕就无罪就很难说。 你可以在早期找到讲他无罪的记载，但要说从受孕那一刻起他就无罪，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对受孕的时刻没有清晰观念，这些内容其实是到了后来我们才有科学上的认识。无论是公教徒、非公教徒，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早期都不清楚。
You know, that sort of stuff that wasn't known to people early on, Catholic or non-Catholic, you know.
这其实就是科学知识有限的原因。类似的，关于玛利亚升天，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才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这一点，我觉得谁都不能否认。民间确实流传着玛利亚升天的信仰，但我们其实没有太多详尽的文献。所以，这里其实有两个相关的地方。第一，有人在用圣经没有记载这样的沉默证据来论证。第二，就是教义是否发展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个值得讨论的论点。虽然我自己不信服，但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这么看。我明白为什么有人会相信这个观点。我们再看看别的。比如大赦不符合圣经。这个观点我能理解。好，说真的，我很不喜欢争论大赦这个话题。作为一个公教护教学者，我很不喜欢一直回答有关大赦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不相信大赦，而是因为要和别人好好讨论这个话题其实非常难。因为要真正明白公教会怎么理解大赦，你必须先了解很多其他前提。比如说，罪带来的两重后果，罪让人和神隔绝，同时也产生了所谓暂时性的后果。这些概念你得先搞清楚。你还得知道教会有捆绑和释放的权柄，可以根据我们所做的事来行使这个权柄。你还得明白炼狱的概念，这些东西都要明白了，才能读懂大赦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被辩护，但前提太多，你得先把那些都搞明白，谈大赦才有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适合深入交流的起点。再来一个中等水平的论点，就是弥撒是在重新献上基督。其实这个说法很薄弱。没错，把弥撒是再次献上基督这个论点列在很薄弱那一栏，因为这根本不是真的。我们从来不认为有第二次的献祭，我们相信的是我们参与的是基督唯一的献祭，就像旧约吃逾越节羊羔就是在参与逾越节的献祭。这也是犹太传统一直以来的理解，圣经也是这样说的，你吃祭物就是与祭坛有份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就明确说了，新教徒如果没明白这个，就会以为我们是在说有第二次献祭，好像受难日不够，所以喜欢引用希伯来书那种一次献上的说法，但其实我们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让我看看还有什么。哦，还有彼得不是第一任教宗这个论点算是中档水平。为什么说他中等呢？其实他有一个地方说的没错，就是教宗现在确实比以前更容易直接干预全世界，比如今天的教宗能直接了解和处理美国卡拉马祖的情况。而第一、第二、第三世纪的教宗因为很多原因根本做不到这种直接参与。现在科技发达了，主要就是因为技术进步。现今教宗对信徒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远超以前，那时候人们连见教宗交流信息都可能要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所以教宗制度是有发展的。这没错，教宗制度本来就是像芥菜种长成大树一样逐步发展的。其实我曾经为这个话题专门做过一期视频。常常有人说彼得不是第一任教宗，可他们又很难说出到底谁才是第一任，那还有别的选择吗？好了，说到最底层完全虚假的论点，有一个特别搞笑的，就是 vicarius filii dei 这个说法。如果你不熟悉，这只是拉丁文里的一个短语，只在君士坦丁赠与书这个文献里出现过，意思是神子之代表。但君士坦丁赠与书根本不是真正的君士坦丁写的文件，它是中世纪捏造的伪造品。很多教宗当时也误以为它是真的，但这不是关键问题。有些新教徒会说，如果你把 vicarius filii dei 这几个字母按照罗马数字加起来，比如说 V 是5 ，I 是1 ，U 当作 V 也是5，全部相加得到的结果就是666。
it'll total up to 666.
这种算法其实漏洞百出。首先，希伯来文有字母数字化，每个字母确实有对应的数字。拉丁文虽然有用字母做罗马数字的传统，但罗马字母里大多数其实没对应数值，跟希伯来文不一样。所以这样加根本就讲不通。而且你们那样列数字不是罗马数字的用法，比如 AUS 应该变成四才对。
The IUS would be IV.
他们那样算结果变成了六，可是，在罗马数字里其实是四，所以他们根本没按照罗马数字的规则来。更搞笑的是，最爱宣传这个说法的，经常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他们的创立人 Alan Goldwhite 怀艾伦。如果你用同样的方法把他名字的字母加起来，也能得到666。
It also totals 666.
所以这完全是自摆乌龙，特别搞笑。我觉得真的很有趣，而且偶尔还是会看到有人一本正经地拿这个出来当论据讲。还有一种完全造假的说法，就是君士坦丁创立了教会，其实根本不是，但还是有很多人坚信就是他创立的。实际上，君士坦丁之前就有公教徒，有罗马主教，也有祭司，各类教会制度等等。但现在还有人坚持这个说法，真让人无语。我们再看看，接下来聊一个真正有趣的论点，比如说教会里的丑闻和滥用问题。这个话题其实大家都明白，比如有些冷淡的公教徒，很多信徒的行为确实令人震惊，这一点没有什么可辩解的理由。你总不能说，其实这类丑闻和滥用都好吧？这真的很糟。如果说有什么回应的话，就是我们坚决反对这些行为。我们认为这些事情很邪恶，也为发生过这样的事深感抱歉。我们认为这些绝对不应该发生，但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因为这些事情对教会失望。我们再看看别的，还有重视圣事而不是个人和神的关系这个观点。对这个观点我非常能理解，这其实已经接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论题了。这跟冷淡的公教徒很有关系。论点就是说，你们公教徒太注重圣事了，根本不在乎个人和神的关系，或者还有类似的衍生说法。你们整天搞各种前景操练，却没有专注在读圣经这件事上。我没把这个论点排得更高的原因是，反驳它其实很简单。比方说，圣事本身很好，但你也需要和神有个人关系，你也还需要祷告，你当然也要读圣经，所以没什么好反对的。而且教会自己也都这样教导，所以这其实也不能算是针对公教的有效论点。它只是指出有些公教徒的生活方式问题，比如对信仰不够认真。还有一个我能理解的论点，我想做个对比。十字军运动很坏这个论点我放在中档，宗教裁判所很坏我放在我理解这一类。原因如下，有人总是批判十字军运动。说个背景，我今年春天刚满40。我记得以前有很多新教徒对伊拉克战争一点都不反感，觉得入侵别的国家只要是为了民主都没问题，但谈到十字军就觉得那是极大的恶。当时我就觉得，其实为十字军运动辩护的理由远比为伊拉克战争找理由更充分，因为十字军运动本质上很明显是为了抵御激进伊斯兰教扩张，保护去圣地朝圣的人，以及防止好战的穆斯林摧毁圣地。而伊拉克战争其实就不是这样了，伊拉克基本是世俗社会，并不是宗教原因，所以我觉得十字军运动至少在原则上是比较好辩护的。当然也有很多滥用和过火的地方，像其他战争一样会出大乱子。比如我觉得二战整体好辩护，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就很难为它辩护。我认为原子弹轰炸在道德上令人厌恶。这就是关于十字军。宗教裁判所的问题就更难，因为现在我们不会处死异端。当然，如果你公然宣扬圣战，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极端分子，政府可能会处罚你，甚至禁止你入境。大家对这些限制都还算能接受。但要是你只是信仰上有一些对神具破坏性的思想，大家就很难接受国家来管理你，因为这种想法其实真的会带来极大破坏。 实际上你看，让异端流行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思想真的会带来后果。但是宗教裁判所确实更难为他辩护，特别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你要分辨哪些做法好，哪些做法坏，需要花很多功夫。这是个更复杂的历史故事。当然，很多人对十字军和宗教裁判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有极大的夸大。但如果你总是强调这个，有点像是在说杀一千人没事，杀100万人就不行，容易让人误会。所以宗教裁判所问题更难为他辩护，所以我把它归为我理解那一类。虽然我自己不被说服，但我能理解。我们继续看看。好的，玛利亚还有别的孩子。其实这说法是错误的，但我把它归在比较薄弱的论点，因为它不像那些完全虚假的论点，一查资料就能推翻。关于玛利亚还有别的孩子这个说法，如果你看过我和 Nick Gott 频道的 Ryan 对话，你会发现这个论据真的很薄弱。这些论据其实都证明不了什么，相反，有很多很有力的证据表明玛利亚其实没有别的孩子，比如耶稣把玛利亚托付给门徒约翰。所以我觉得这种论点很站不住脚，但勉强能理解为何有人会相信。在第一集的就是公教徒有另一个福音，这个论点最大的问题是讲出来其实是自摆乌龙。如果你说你们和早期基督徒信的不一样的福音，其实你自己主张的司法性的称义这个新教独有的观念， Alistair McGrath、麦格拉斯都承认这是16世纪的新神学。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没错，你很难找到哪个早期基督徒说话像一个新教徒。如果你说公教和你的福音不一样，其实等于说你和头1600年、1500年的基督徒信的福音都不一样。那你其实成了保罗所警告的那种末世出现、误导基督羊群的异端了。能够指着自己的信仰有2000年连续性的，不会是保罗警告的对象，因为我们不是后起之秀。所以我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在自摆乌龙。类似的还有公教徒敬拜雕像之类的说法，我觉得这很荒谬。公教徒敬拜玛利亚等等说法，这些说法完全不属实，这反倒说明说这话的人对敬拜的含义理解得很肤浅。其实这个问题还能讲很多。你看，像代祷其实是很好的。提摩太前书2章里说，我们要为众人代求。我们也看到保罗主动请求别人为他代祷。所以我们去找别人为自己代祷是完全可以的，这包括所有在基督身体里的成员。基督的身体不仅在地上，也在天上。至于说雕像，雕像并不是什么罪恶的东西。有些新教徒觉得所有雕像都不对，这其实很奇怪。你看，其实神自己吩咐要造一些雕像，比如约柜上方的基路伯天使就是神吩咐造的，人们也会在这些雕像前下拜。神命令造铜蛇，虽然他知道有人以后会拜那铜蛇成偶像，最后还得把铜蛇打碎，所以即使雕像有变成偶像的风险，神还是吩咐人造了雕像。如果你坚决主张所有宗教雕像都不可以有，那其实就是在和圣经里的神自己作对。我觉得这样你的立场就很脆弱了。好了，不可称人父这个论点，我把它归为站不住脚那一类，因为很明显，保罗自己称自己是信仰上的父亲，也在罗马书4章谈到亚伯拉罕属灵的父亲身份等等。只要多读点圣经就能明白，其实你把那句话完全断章取义了。唯一没把它归到完全虚假一栏，是因为这话字面上确实是耶稣说的，耶稣的确这样说过，但意思绝不是很多人表面理解的那样。我们接着看。比如说得救太复杂了这个论点，我一开始打算把它归为其实挺有意思一类，但还不太确定，感觉介于挺有趣和能理解之间，我最后还是把它算在其实挺有意思那类里。这个观点主要是，如果你来自新教背景，会觉得要成为公教徒得过很多关，跳过各种条条框框，但我还是归为能理解好一些，因为其实这个论点也没那么强。 你觉得做公教徒要经历很多仪式和要求，但其实你可以把任何事情说得很复杂。比如说，你连怎么活着都可以讲得很复杂，要吃饭，要喝水，要睡觉，不能逆行等等，这些事都要做。难道你就说活着也是律法主义吗？你不知道生命是神的礼物吗？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讲人类生理的生命，但正常的回应就是生命的确是神赐的，但你要想活着就得维持啊。属灵生命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我明白，特别是从特别只要相信就好的新教背景来的话，公教会真的会让人觉得得救太难。再谈一个公教会有太多世俗权利这个问题，我就把它放在其实挺有意思那一类，因为这确实涉及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教会到底该不该这么享受世界权利。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深入探讨，但我不觉得这些问题本身能反对公教信仰的正当性，他们可以指导教会该不该怎样做事，是不是要更慎重。这其实也是教会成功以后的危险。一旦教会发展得很好，信的人多了，总会有一些有钱人喜欢给教会钱，那又该怎么办？圣经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很复杂。比如路加福音八章里就有富有的妇女跟随门徒用财物供给他们。耶稣和门徒的做法也不是一概拒绝一切有钱人，其实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正好相反，要把财富用在神的荣耀上。不过这仍然是很难处理的问题，所以世俗权力的问题也确实很复杂，到底怎样处理才能合神心意。再比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耶稣设想的天国里门徒都坐在宝座上，所以有宝座和权力这些象征也不必然是坏事，只要明白这是预表神的国度，而不是单纯追求世上的权势。当然，我们也希望在世上能正确使用权柄。如果我们能用教会的权柄来对抗世界上的不公义，我们就该这样做。但怎么做才能恰到好处呢？这些都是极难回答的问题，我们确实值得好好思考。再来说应该直接向神认罪这个问题，我本来想把它放在薄弱那里，但其实这个观点其实是不成立的，我得把它划到完全虚假那一类。圣经里当然说可以直接向神认罪，但同时也吩咐我们要向彼此认罪，门徒也被赋予了赦罪的权柄。你怎么会略过那些经文，比如要彼此认罪，叫你们可以得医治呢？你怎么能无视这些教导，就说自己什么都不用做？对不起，耶稣。再看看别的。圣经里有没有炼狱？我把这个归在我理解那一档，跟大赦一样，这里主要是世界观不同，很难把炼狱这个观念灌进新教的想法里。我的意思是，有些公教观点，新教徒还能用自己现有的世界观接纳一下新的内容，他们能接受这东西，说不定也有道理，然后融入自己的整体观念里。但对炼狱，尤其是圣经里有没有炼狱这种问题，你就遇上唯独圣经的观念，没看到这个词就认定不存在，这本身就是一个做神学的糟糕方式。那你怎么解释三位一体在圣经里？或者说耶稣哪句原话说我就是神呢？你要是坚持这种方法，其实可以把整个基督教都拆散了。或者你也该反思一下这种对待圣经和神学的方法本身对不对？不过这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当有人真心问圣经里哪里有炼狱时，他们多数是诚实提问。你可以指出圣经里有人为去世的人祷告，你也可以引用所有关于洁净状态的相关经文，比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有些人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很明显这是在讲被炼净的过程，不过那里也没有炼狱这个明明白白的词，概念也不是直接摆出来的，所以要接受炼狱需要一种新方式来看待圣经。所以我很能理解这个问题，我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一开始不能马上认同公教的这个教导。好的，最后两个论点都得归到最下面的完全虚假那一档。第一个其实挺让人困惑的，不过或许我把它归到薄弱那条吧。 有种说法是圣经的权威来自神而不是公教会，公教徒通常会反问，那你怎么知道你圣经里该有哪些卷？针对这个问题，有时新教徒就会提出反对，那这种说法问题在哪呢？其实我们在这个点上是认同他们的。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非常明确地指出，圣经的权威并不是来源于教会，圣经的权威来自神。但这并没有回答你究竟如何知道自己的圣经有哪些正确的卷，你还是需要教会以某种方式来确认哪些书卷属于圣经。这其实还能展开更大的讨论，但很多时候人们是在打稻草人。我听过不少应该更懂的人，比如 Michael Kruger， 他专门写过几本关于正经目录的书。他就多次说过，公教徒相信圣经的权威来自教会决定哪些卷被接纳。那意思就是，如果教会明天突然宣布，我们喜欢 Trent Horn 写的 Why We're Catholic 这本书，我们喜欢 Trent Horn 的 Why We're Catholic， 我们就把这本书加入正经，难道就突然成了末世书卷？并不是这样，事实并非如此。所以这个论点本身是完全虚假的，但他要捍卫的圣经的权威来自那位赐末世的神，而不是教会。这一点其实大家也承认，是神末世了圣经，这一点我们和他们是一致的。所以说这不是因为他捍卫的东西是假的，而是他攻击的是一个虚假的对象才成了坏论点。最后一个论点是用来反对炼狱的。你没读过保罗说离开身体就是与主同在吗？这一点我真是有点震惊，因为这个论证实在太差了。这其实是彻底曲解经文。保罗是在表达他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他并没有说只有这两种状态。但让我更加惊讶的是，如果你真根据这句话来推理，那是不是连地狱都不存在了？如果魔鬼也没有身体，那不也成了与主同在？你想想，这是什么逻辑？你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不通。好多人只是太急于在圣经里找句经文反对炼狱，结果只能编出这种说法。我不觉得他们是故意这样，我想他们就是太想用点什么圣经根据反对炼狱，奈何真正站得住脚的经文实际并没有，因为所有证据都指出当时的人会为死者祷告。无论旧约还是新约，都有人为死者祷告，这只有在你承认某种洁净过程时才合逻辑。有关炼狱当然可以再多说许多，不过大概就是这样。这些都是我和 Mike 总结出来觉得值得回应的论点。我很好奇你自己会怎么排名这些论点。你自己的信仰路上有哪些论点很有说服力，哪些不太行，有哪些容易回答，又有哪些让你很难解决？你曾经最纠结的问题是什么？还有没有哪些我没提到但其实很值得一说的好论点？如果你对此类内容感兴趣，下次我很乐意继续做类似的话题。那就这样，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ushmeyer， 愿神祝福你。